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八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ction 8，我们讲完了康德的装配线的三个站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 And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Apperception 第三超验、啊、统觉现在我们来到第四个层次 The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超验辩证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超验辩证书本里是260页那在康德的哲学里面还有一个第四个思维的层面的 A fourth aspect of thinking 那么是跟前面三个站是平行的康德称之为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超验辩证但是这个超验辩证呢跟前面的三个站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第一第二第三是必须要有的在认知在得到知识这个过程中是必须要有的但是第四个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超验辩证基本上是在讲一些错误的来源 source of error 但是连这个错都有正面的用途的为什么有这种的错误超验辩证、存在呢 The dialectic arises because many perhaps most human beings are not satisfiedwith finding a transcendental basis for knowledge as outlined above. 为什么有错误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啊、不以这种的找到知识的过程以满足的这种的、超验就是前提性的那寻求知识的基础一般人不觉得满意 They are interested rather in metaphysics. 他们比较关心形而上学 which means for Kant, the fruitless quest for realities beyond the realm of any possible experience. 一般人所要寻找的呢，对康德来说是无用的，找不到的。一般人想要找的是在所有人有可能经验到的范围以外的一些的实存的、实在存在的东西，灵魂啊、上帝啊等等。So they use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and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as argument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beyond experience. 所以他们用超验分析的十二个概念，他们也用超验统觉，这个人的意识里面有统一性的知识世界，他们用这些来主张，来证明。人的经验以外还有东西存在第一个错误 Paralogisms 背离背后的背三种一般性的错误第一个就是 Paralogisms 背离 These are arguments that try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 immaterial immortal soul这种的背离法乃是试图要证明一种有实质有 substance 非物质 immaterial 不朽的灵魂是存在的这种的论据要证明一个灵魂是没有物质但是是有实质的而且是不会死的这灵魂是存在的As I said above, it is tempting to turn Kant's argument for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the apperception into an argument for an immortal soul. 弗兰姆说，我前面说过，康德的超验统觉，人很容易受到诱惑，把它用来尝试去证明一个不会死的灵魂的存在。But Kant would not.Permit that logical move. 但是康德禁止我们采取这个的逻辑的这一步。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unity of experience, not a proof of an immortal soul.
超然同觉是描述经验的统一性, 并不是证明一个不朽的灵魂的存在。
Kant faults such arguments by saying that they confuse different senses of self and soul.
康德说这些人的错呢, 错在他们用灵魂、自我这些词啊, 这些词有不同的意义, 他们搞错了。The
temptation to misconstrue these terms comes from the human desire to discover something beyond possible experience.
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诱惑, 误用这些字,自我灵魂呢? 因为人想要找到 人有可能经验的经验以外的东西。
Our experience does exhibit a unity.
不错, 我们的经验显示出一种的统一性。
But we cannot prove that unity is substantial, immaterial, or immortal.
但是我们不能证明这个统一性是有实质的,而且不是物质的。 而且是不会死的。换言之,这个统一只不过是一个假设,一个前提罢了。The
second kind of error,
第二种的错误,
is antinomies, A-N-T-I-N-O-M-Y, antinomy,
表面的矛盾。
In an antinomy, it is possible to argue either one of two contradictory propositions with equal cogency.
什么叫表面矛盾呢? 有可能同时有两个命题、两个概念,彼此是矛盾的,但是两者都有说服力。Four
examples of antinomies.
康德特别注意到下面有四种的表面的矛盾。
Number one, 第一种的矛盾, The universe is limited in space and time.
宇宙是在空间上有限的,时间上也是有限的。
Or, the universe is unlimited, infinite in space and time.
或者宇宙在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上是永恒的。
第二, The world is infinitely divisible.
世界是无限度可以分开的。Or,
the world is composed of indivisible atoms.
或者世界是有原子组成的,原子是不能再分的。第三,
Everything has a cause.
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成因。
Or the human will is free from causation.
或者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的成因所左右。第四,
There is a necessary being that is God.
宇宙有一个必然存有者,就是神,是存在的。Or
there is no necessary being.
或者宇宙没有一个必然需要存在的。
Kant believes that in each pair, the two opposites are equally defensible.
Kant认为每一双的命题呢,两者是相反的,但是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为它辩护。You
can prove that the universe is limited.
你可以证明宇宙是有限的。And equally well that the universe is unlimited. 你也可以同样的去证明宇宙是无限的,
same for the others, 其他的也是一样。
The reason why we find ourselves in this trouble is that we are trying to use categories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such as limitation, causality,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beyond possible experience.
为什么会有这个困难呢? 因为我们想要用 超验分析的 的范畴的那十二个概念，去证明一些人的经验以外的东西。
第三，最后
，the ideals of reason， 人的理性的理想 ，namely self, world, a totality of things, and God 就是自我、世界、全部的世界和上帝。
Kant has already discussed these entities under paralogisms, the self, and antinomies, world.
康德在前面讨论到背离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自我这个错误，在表面矛盾也讨论过世界这个命题的。
But here he underscores his belief that none of these objects can be proved to exist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现在呢，他要强调这些自我、灵魂、世界、上帝，你都不可能证明他们存在，根据人的经验去证明是不可能的。下面呢，下面的弗兰姆子专注于康德怎么批判传统证明神存在的论据。
In the fourth antinomy, Kant already dealt with Aquinas' third way, the argument that the universe requires an absolute necessary being.
在第四种的表面矛盾，康德已经讨论过阿奎那第三个论据，就是说宇宙必须要有一个绝对必须的存有者。
Here, Kant deals with the more conventional arguments for God's existence.
那现在呢，在这里呢，康德讨论的是一般传统的、比较人比较认识的、比较知道的证明神的存在的论证。
Which he reduces to three.
他把它约化为减为三个。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本体论的论证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宇宙论的论证
,and the teleological,
目的论的论证。
首先 ,ontological argument,
本体论的论证。
Kant says that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makes the mistake of reasoning from the concept of a perfect being, to reality,the re-existence of the perfect being.
康德说本体论的论证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以为啊，一个概念，一个完全完美的存有者，这个概念就可以推出在现实世界里面这个完全完美的存有者是存在的。
Anselm,
安瑟伦就是提出这个论证的。
Himself would admit that he reasons here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没有错。安瑟伦承认他在这个论证里面是从概念推理推到现实的存在的。
But he would claim that such an argument is justified in this one case.
那么安瑟伦会这样说，在这个情况，神完全完美的存有者呢，这种的论证法是合理的。
这是安瑟伦的看法。But this violate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Kant's philosophy.
但是这样做呢，就违反了康德最基本的哲学原则。
That we cannot reason from ideas in our minds to anything beyond experience.
我们不能从我们的理智里面的理念推理推到一些经验以外的。
That is,We cannot reason from phenomena to noumena.
换言之，我们不能从现象界推理到物质体界。你记得吗？康德的蜘蛛网啊，都是在讲相互依存的，那没有说彼此是必然的。
Once we grant Kant's point, we cannot accept Anselm's argument.
假如你同意康德这一点，你就必须拒绝 answer 轮的论据了. But then the issue is whether we accept Kant's system as proved. 当然,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接受了整个康德的系统呢? 是已经被证明的一个思想的系统呢? 第二, cosmological argument, 宇宙论的论证.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says that the whole universe requires a cause.
宇宙论的说法就是, 整个宇宙是必须要有一个成因的,
and that cause can be nothing less than a being who has all perfection.
这个成因必须是一个有所有完美的属性的存有者, 不能比它更低, 更少.
Kant argues that this argument reduces to the ontological.
康德说,这个论证呢, 你就把它越化,就把它说成是就是本体论的论证了.
Like the ontological, the cosmological makes the claim that a being corresponding to a mental concept of perfection must exist.
宇宙论和本体论一样,他们宣称一个的存有者,那个存有者是符合我们理智里面的完美这个概念的,这个存有者,
就必须是存在的. Introducing the idea that there must be a cause for the universe doesn't help in Kant's view.
Kant 说,你介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宇宙必须要有一个成因,这个是帮不了忙的.
For as Hume points out, we have no experience of such universal cause.
因为修谟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宇宙性的成因.
Similarly,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which Kant calls physical theological,
同样的,目的论的论证, 康德称之为物理神学论证.
He is more impressed with this argument than with the others.
康德对这个有比较积极的评价,
but he believes that it yields at best only a possible conclusion.
康德说,这个只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证明.
To demonstrate God's existence, it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The design must be the cause of everything and must possess all perfections, which in turn reduces to the ontological.
只要你要证明神的存在,你就必须加上宇宙论的论证,就是说,这个宇宙的设计者, 必须是万有的成因,也有所有的完美的属性。这样子一来,这个论证又是越化成为本体论的论证了。For
Kant, then, all these proofs make the same mistake.
对康德来说,这几种的论证犯的是同样的错误。They
begin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mind.
这些论证开始的时候是处理人, 理智里面的内容,
and try to deduce from those the existence of a being beyond all possible experience.
从人的理性里面的概念, 他要推出一个在所有人有可能经验到的经验以外的一个存有者是存在的.
So far, it seems that Kant is entirely skeptical about God, the world, and the self.
到目前为止, 康德师父是完全怀疑神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世界的存在.
But that is not quite the case. Remember my earlier remark that for Kant, the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though primarily a source of error, has a positive use.
记得我前面说过吗? 对康德来说,超验 辩证虽然是基本上是错误的来源,有它的积极的用途的。So
we should note Kant's further distinction about the ideals.
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看到康德区分有两种的理想ideals,
the constitutive and the regulative uses of ideals.
理性
用在设立性的用途和理性用在管理性的用途。
Constitutive. To use a concept constitutively. Constitutive.
什么叫做设立性？设立性的来用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
Is regarded as a designation of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world.
设立性就是说这个概念呢、啊、就是指世界里面真的存在一个东西。
One of the constituents of experience.
就是这个是构成我们经验世界里面一部分的。
But as we have seen, Kant thinks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Or similarly, the existence of self or world.
我们已经看到康德认为呢，就是不可能证明神的存在，或者自我的存在，或者世界的存在的。
So the concepts of God, self and world cannot be constitutive.
所以上帝、自我、世界这些概念不可能是设立性的。你说了有就是有的，不可能的。
Nevertheless, these concepts have important regulative uses.
但是这些概念呢？有它的管理性的用途的。
A regulative concept is one that is useful for our lives.
什么叫做管理性呢？就是这种的概念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
Even though we cannot prove that God or the other ideals really exist,
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神或者自我这世界真的存在，
we ought to behave as if they really existed.
我们应该假装他们存在，我们要假装相信上帝、自我、世界是存在的。
These relative ideas are useful in science, for example.
比如说在科学上面是有用的。
Someone who believes the universe is ordered by God,
那么有科学家认为相信宇宙是由上帝所安排的。
That it operates in its totality as a system of laws,
整个宇宙是以是根据一套的定律而运作的。
And that it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mind.
人的理智也可以了解这个世界，神所造的，神所管理的，根据定律来运作。
Wi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make a better scientist than some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in God, the world, or self?
这个人呢、啊，会是一个更好的科学家，比起一个不相信神、世界、自我存在的科学家，是一个更好的科学家。
Kant also believed,
康德也相信
the concept of God is important to regulating our moral behavior.
神这个概念也是很重要，用来管理我们的道德行为的。
Is that one is likely to take morality more seriously?If we believe that moral standards are divine commands, and that God will reward obedience and punish disobedience.
他说，假如一个人呢，真的相信道德标准是神的诫命，所以呢，神会赏赐那些遵守的人，会惩罚那些不遵守的人的话呢，这个人呢，在道德上会更加认真的。
So even if God does not exist,
所以就算神是不存在的，
it is better to believe in him than not to believe in him.
信他好过不信他。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一看第六段
Kant's Ethics
康德的哲学，书本里面是263页。富兰姆说，我在这里不会详细讨论康德的伦理学，虽然这个在历史上很重要，与他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一样这么重要，因为富兰姆说，我在基督教伦理学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英文109到116页已经讨论过了。
Given Kant's emphasis on the limitations of reason,
我们既然看到康德强调理性的有限性，
One might expect him to be an ethical relativist.
我们就预期他在伦理上是一个相对论者。
In fact, however, he is an emphatic deontologist.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坚决的义务论者
deontology, believing that there are absolute duties.
他相信有绝对的道德责任的
and the ethical rightness is to do one's duty for duty's sake.
所以在道德上的正直呢，就是为了义务 遵行义务. Ethical judgments, like statements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re synthetic a priori, and they're imposed on experience by the mind.
道德的判断就和数学、物理一样, 都是超验组合性的, 由人的理智把它施加在我们的经验之上.
The mind determines that our duty, for example, is to treat others as ends, not as means.
理智决定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对怎么对待人呢？不是把它人当作手段，人就是人，需要对待他就这么多啊，就正确的去对待他.
To contradict such ethical principles creates contradiction so as to invalidate ethical discourse entirely.
假如你与这种的道德原则冲突的话，你就有矛盾咯，这样子就完全不可能进行道德的讨论咯。But
we cannot doubt that ethics is possible.
但是我们不可以怀疑有可能建立伦理道德的标准的。Any
more than we can doubt that knowledge is possible.
就等于我们不能够怀疑人是可以找到知识的。The
Kantian system of duties results from a transcendental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moral choice.
所以康德的伦理学是因为它有一个预设性的、超验性的对道德选择的条件的分析.
Transcendental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moral choice.
也就是说，因为有普世性的必然的道德的义务责任.
Just as Kantian system of categories results from a transcendental analysis of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就等于用康德的超验的对知识的条件的分析呢，就推出一套的十二个概念出来，这就是必然的普世性的命题。好，我们讲到这里，一些逻辑上错误的矛盾的概念还是可以用在
regulative use 管理性的用途，换言之，只要让人做好人，也可以用这些在逻辑上说不通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康德的伦理学。下一讲我们来看康德的神学。